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下，佛教里面讲这个心呢，有两种心，有时候你们会混乱的。我们常常讲有清净心啊，或者是染污心啊。通常呢，我们在思想这个心呢，就是我们的分别心，我们的生命心。为什么叫生命心呢？就我们的心里面呢，前念所想呢，后念又不一样了。所以呢，你有没有发觉到，在你昨天想的事情，想是这样是对的，今天呢，早上起来以后，你这思想又改变了，观念又改变了，做法又改变了。所以你现在用的这个心呢，就生命心，有生有灭。那么佛教里面呢，要叫你去明心见性，要见到你自性，见到你本心，这个心就是如来藏妙真子性。这个心呢是没有生灭的，法无如是的，你本来具足的这个清净心。所以佛教里面叫破妄显真，把你希望心破损以后呢，你的清净心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。所以当你在看佛经的时候呢，有好多不同的心，你要知道呢，这部经里面所表的这个心是属于哪种心。当然呢，在佛经里面有染污心啊、分别心啊，或者是清净心啊，或者佛心呢，那么这种呢，还是呢落在这个文字般若里面，还要你用智慧去悟，通过这个文字，然后用般若光照，到最后呢，体悟到的这个心才是真正的佛性。所以这里面讲说，无舍得就是真心啊。真心是什么呢？真心呢，不生不灭，无名无相。那这个无名无相是什么？就是般若。所以我们的真心另外一个别名呢，就叫般若。那般若呢，是一个什么特色呢？没有名，也没有一个相。如果有个名叫般若或叫真心，那这个就不是真心，这就不是般若。我们现在呢，在《金刚经》里有一个假名般若，有个假名啊，佛正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那么这个心呢，都是一个从文字方面来表达实相般若的一种体相，但是呢，这个不是实在的东西。所以叫无名无相，就是般若。在《金刚经》里面呢，第十份里面有这样讲：须菩提，一意银河菩萨庄严佛土侯，佛也素真，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这里面讲菩萨庄严佛土是意思什么意思？大家知不知道？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呢，就是好像说，我们要庄严佛国的净土。那么怎么样来庄严佛国的净土？是不是叫你呢搬砖啊、搬瓦啊，或是挂灯笼啊？这个叫庄严佛土。这里面所谓的庄严佛土，就是用我们清净心来庄严佛土。那么这清净心跟庄严佛土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你看这个六祖坛经，或者是你看这个维摩诘经，你就会找出一个答案。维摩诘经里面怎么讲？叫心净则国土净。你心清净以后呢，国土自然而然就清净庄严了。那么心清净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那么你所现现的一切境界都是清净的。所以佛教里面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大家都住在多伦多，有的人觉得多伦多很好，有的人呢觉得多伦多普通，有的人呢离开多伦多。同样的一个环境，为什么每一个人感受不一样？就每一个人福报不一样。有的人有福报呢，来以后呢就觉得哇，这边山明水秀啊，空气很好啊，社会很好，各方面都很好，什么东西都很顺利，找工作也好找，一下子就找到工作了。这个就是你的福报所显现，就是你心清净，有功德，有福报，那么你所显现的现前的这个境也是清净的。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，就是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也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，若人一流之三世一切佛，印光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世间所有一切的唯心所造像的，就你心清净的话呢，现前的国土就清净了。你心里面的时候有这个烦恼啊，有执着啊，那你现出来这个境呢，也是不清净的，也有烦恼的。所以这里面的庄严佛土是用我们清净心来庄严。那么什么是清净心呢？我们这里面讲的，菩萨庄严佛土否？佛也世尊，何以故？为什么菩萨没有庄严佛土呢？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所以庄严佛土者呢，即非庄严。如果你执着一个庄严这个相的话呢，那你就没办法净化你心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里面有得有失，那你就有分别，有分别就有比较，有比较呢就有烦恼。 有烦恼心里就不清净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什么要坐禅？做到心装一境，心当下非常清净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那么这个呢才是清净心。如果你心里面想东想西有比较的话呢，你心没办法清净，你心没办法清净的话呢，当然你没办法清净庄严国土。所以这个是你的两观性的。因此说呢，庄严浮屠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呢。所以我们庄严浮屠的话，我们心不要执着，不要有比较，我们要平常心是道，就是每天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活在当下。金刚经里面说，过去行不可得，现在行不可得，未来行也不可得。我们的希望行呢，都是刹那刹那在生命，你找不到一个实在的这个心。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，就当下这一念呢，不要起第二念，不要有妄念，当下这一念呢，保持一个清净心。那么当你当下一念这个清净心能够保持住的话呢，那么你就住在般若智慧里面了。所以我们上面不是应怎么样住，怎么样降伏其心，我们要怎么样住在般若智慧里面，就是当下一念这个清净心，没有第二念，没有比较，没有生命，那你就跟般若相应了。所以我们呢要庄严道场呢，怎么样庄严道场，怎么样清净我们的心呢，就是以这个禅定，以这个智慧等功德来庄严清净心，亦称为修道。所以我们修道，修什么道呢？这个道里面有好多的含义。修这个道，道也可以是道者境也，就是道路。什么道路呢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佛法道理，从凡夫的果位修到成佛的果位，这个叫路，一个通道。从凡夫的境界到了圣人境界，那么怎么样呢才能够通达呢？那么唯有修行佛法才能够通达，所以叫修道。那么修道修什么呢？修道就是修心，要修一个清净心。怎么样才能够修一个清净心呢？就是你要修禅定。所以这个禅定在佛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以前也常常讲说，那个太虚大师曾经在他书里面这样讲，说中国佛教的特色在于禅，就说中国的佛教离开禅的话呢，那么这个佛教就没办法很完整的把它表达出来。不要说是中国的佛教，就印度的佛教乃至全世界佛教，它的这个特色呢在于这个禅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一切佛法都是从禅定里面出来的。佛法是什么？佛法是智慧的法。那么这个智慧从哪里来？智慧从禅定来。唯有你禅定修到很高很深，有一定的定力以后，由这个定产生一个智慧，那你才能够悟到这个佛法道理。如果你没有禅定的功夫，你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呢，你就没办法体悟到佛法的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，即使是金刚经的般若思想很好，那么你用凡夫的心来解释的话呢，那全部都变味了，那就不是般若思想了，就是另外一种理论了。所以禅定智慧等功德来庄严清净的心，那么这个就叫修道。所以呢，修这个定跟修这个慧来庄严我们的福性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本具的这个福性，但是我们的福性呢摆在那边呢太多年了，我们到这个娑婆世界啊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不知道多少劫，不知道多少年，时间长了，我们的福性都被这个外面的色身缘未除法、财色名食睡，整整的这个尘埃把它染污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要清净我们的福性，怎么样来清净我们福性呢？就要修定，要修慧，唯有定跟慧才能够庄严我们的福性，来净化我们的心灵。所以庄严福性者，亦即庄严浮屠啊。当我们能够把我们心中的福性能够清净庄严以后呢，那么这个浮屠自然果呢就会庄严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点计划是那个慧能大师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开悟的哈。所以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萨是什么？摩诃萨的大，我们常常念观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实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就是大菩萨的意思。那么菩萨是什么？觉有情。觉有情两个含义，第一呢是本身它是一个觉悟的有情，第二呢他希望他所证悟到的这个佛法的这个道理呢，让别人的要觉悟，自利利他，自觉觉他，所以叫菩萨。应如是生清净心啊，就是应该像上面所讲的生起这个清净心，要无得，要没有这个相，没有这个念，也不能执着， 升起这个清净心。同时呢，不应注色身心，不能注色，不能是执着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的这个色法啊。这个色呢，不只是男女色的色，就是眼睛所看到的所有一切法，这个叫色法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，我们六根对六尘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眼睛对外在的你看得到的东西呢，都叫色法。这个是我们佛经里面的名词。所以不应注色生心，你不可能执着这个色来生这个心。所以呢，就说当我们升起这个菩提心、清净心，我们要庄严我们的自信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应该有所着，不应该一个先决条件。最重要，我们当下这一念，我们保持着清净心，我们不要有任何的妄念，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清净心。所以叫不应自摄身心，同时呢，不应自身相未触法身心。这个受法我们不能去执着它，同时呢，就是我们耳朵听到的声音，任何的声音我们也不能去执着它，乃至于香啊、味啊、触啊、法啊，都不能去执着。这样生这个心呢，才是真正的菩提心，才是清净心。最后一句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就除了上面所讲的色身相未触法里面你不能去执着它，同时呢，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对于任何东西呢，你都不能去执着它，自然而然生起这个清净心。所以这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心呢，不是我们的肉团心，也不是我们的分别心，也不是我们的凡夫心。这里面讲的心呢，就是菩提心，或者叫清净心，或者叫福性。所以呢，你们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，要慢慢去体悟它。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为什么不能去执着它？当你发起这个清净心、菩提心、福性的时候呢，为什么不要去执着它？因为你执着它呢，你得到的这个心呢，不是清净心。所以呢，我们想要庄严这个佛土呢，我们首先呢要清净我们的心。那么什么叫清净心？第一呢，从自性流出，不离自性啊。我们这个清净心呢，不借外求的，不是向外求来这个清净心。大家知道，我们成佛就是证悟到我们这个佛性，佛是没办法求来的。你本来说心中没有佛的话，你再怎么求，求不到的。我们本有佛性，我们证悟到诸法实相，然后你得到这个法身，得到你自己的心里面的佛了。所以这里面讲说什么叫清净心，不是外来的清净心，我是从自性流出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佛教里面忘法不离其心。我们现在呢，看到世间所有一切法，其实呢离不开你的自性，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，不离自性。所以我上一次在那个威笔教你们坐禅的时候呢，叫你们光听这个流水的声音，小桥流水，你看到水哗啦哗啦这个响，然后呢让你去开始用薄灼光照去分析这个响的声音是一个声音呢，还是多重的声音，然后流的这个水它是一个相同的还是一个差别的，从这种像里面去慢慢用薄灼光照去分析，去了解这个流水声音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然后再进一步妄想的这个水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，是一个真实的声音呢，还是虚假的声音呢？那么这个声音呢是哪里来的？《楞严经》里面就是那个观音菩萨耳根圆通，就是这样的访问闻自性啊，就是通过外在的这个声音，慢慢体悟到哦，外在这个声音呢，不离当下念头，不离自性，所以呢，从自性流出，不离自性。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不被这个外境所染呢？首先你要知道无能所心。像我们一般凡夫呢，都有一个能得的，一个舍得的，能念的，舍念的，能修的，所修的这个心，一般都有能所的分别心。比方说你现在在干嘛，你说我在看书，看书的是我，看的是什么，是一本书，那么这个有能有所这个心，这个心呢就是一个分别心，这个呢不是清净心。实际上妄恨不离自性，一切的修行的妄恨利他的功德呢，不离自性，故不被外境所染呢、啊。就是你要知道一切法都是从自性所流出来，不离自性，你有这种智慧，那么你才不会被外境所染。所以用另外一句话讲的，就是说当你有时候烦恼痛苦的时候，你又觉得哎，某一个人把我惹烦恼的，某一件事情让我痛苦烦恼， 西藏佛法里面讲呢，每一个人，没哪一个人，没哪一件事情让你烦恼，烦恼从哪里，都是从你自信里面来，都是心里面你想不开你烦恼。同样一件事情，你遇到了烦恼，给另外一个人遇到，为什么不烦恼？所以不是这个事的问题，而是在每一个人这个悟性，对这事物看法的问题，智慧的问题。所以呢，烦恼不烦恼，不是外在的，都是你自信流出来的。大家明白这个道理？这个就是博者智慧。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对于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很烦恼的时候呢，要检讨自己，为什么别人对这个人不会那么烦恼，为什么偏偏我对这个人那么执着那么烦恼，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的问题，心不清净，那我所看的东西也不清净。所以在六祖坛经里面说，本来无一物，何事惹尘埃，这是讲诸法的实相，本来没有一个实实在在这个物，是好的是坏的，是顺的是逆的，我是从你自信里面产生的分别。还有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其实你没有智慧的话呢，你自己觉得很困惑，你自己找事，自己想不开，自己烦恼。在《金刚经》里面呢，第十二份哈，佛赐须菩提，随说是经，乃至四季记等，当知此次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皆应供养，如佛塔庙，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啊。这几句话呢，在这个《金刚经》也是非常重要的，你们慢慢去体悟，里面很有道理。随说十四经，就是我们无论是出家也好，我们在家也好，我们要信佛慧命，弘扬佛法，把释迦牟尼佛智慧的生命要不断的推广，不断的弘扬。所以呢，我们讲经说法不单单是出家人的责任，你们在家居士呢也有这个责任。我们今天晚上听到这个金刚经的道理明白以后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法要传出去，要把这个法告诉其他人，我们要随时随处供不同的众生说这个金刚经的道理。所以这个随，就是我们在家也好，出家者有这个责任，把这个金刚经的这般若思想弘扬出去，无论是在什么时候，无论是在什么地点，无论对什么人，我们都要不断的推广，叫随说是经。那么经里面有好多道理，乃至四句偈等，乃至于里面的一个句子和四句话，当知此次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。为什么在这里供养呢？金刚经里面的般若思想代表一个什么样的精神？代表般若智慧在里面。那么这个般若智慧呢，就是法身。所以当有法身的地方呢，好像浮在那地方一样，有这个法身，我们叫法身舍利。凡是你在这个地方有四个偈子或者是四句话，在这个地方一切世间上的天跟人阿修罗皆应供养，下面一句话，如佛塔庙，就像佛的塔一样，就像庙一样。那么这个佛塔是供养什么？供养佛的法身舍利。所以你现在有金刚经的一句话，乃至金刚经里面的四句话，那么就代表佛的法身舍利，还要供养他，恭敬他。那为什么叫如佛塔跟这个庙？为什么说是庙呢？要供养呢？你像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庙里面，我们都有花果来供佛，那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像，看到这个像呢，就代表佛有在。因为这个佛的这个精神是永远存在的，佛的法身是遍一切事的，所以有金刚经存在呢，就有佛的法身慧命存在。所以由此可以说明，这个金刚经呢是代表释迦牟尼智慧的生命，所以叫法身慧命。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我们要读诵，要受持，要演说，要书写这个金刚经。在我们中国历代的这高僧大德，还有好多文人，还有好多佛的弟子呢，都是读诵这个金刚经，受持这个金刚经，是按照这金刚经里面的道理去做，去修，演说这个金刚经。你看现在你们就说，你们在上网去看金刚经的讲解，哇，起码几百本，上千，好多好多啊，有的没有上网的，好多自己讲解的，太多太多了。所以由此可以知道，这个金刚经啊，对我们这个中国佛教影响很大的，好多人都在讲解金刚经，不但在讲，同时还有这个自己还演说这个金刚经，还有书写这个金刚经，好多书法家都写这个金刚经，好像记得好像一个柳公权也有写金刚经，还有其他好多书法家都在抄写这个金刚经。 啊，由此就知道这个金刚经在佛法里面的地位，它的重要性。金刚经呢是代表佛的慧命，虽然何况有人竟能受此读诵啊。你看有了金刚经里面一个句子和四句话，在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都在这里供养，就像佛塔一样，佛庙一样，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。如果我们能在这里按照金刚经的道理去受持，一教奉行，然后在那里读诵的话呢，你想想多少的天上的人啊，还有这个阿修罗啊，都会来供养，都会来护法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大乘经典后面的流通分呢，你如果说在这样读大乘经典的话，无形当中周围都有好多天龙八部护法来护持这个法，来保护这个法，来保护这个地方。所以由此说明大乘经典的功德力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往生以后呢，我们要读金刚经，我们要读大乘经典，要读地藏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各位呢，这一次呢听这个金刚经，对这个金刚经的道理稍微一个了解以后呢，我们要依教奉行，要受持，要读诵，要演说，要抄写，那么这样才有意义。所以这里面讲说随，那么就是随顺的意思，就随顺其意，其解，其行。就当我们在随顺这个因缘讲解这个金刚经的时候，我们随其意，随其金刚经里面这个道理，无论是文字般若啊、观照般若啊和实相般若呢，按他的这个道理里面去讲。其解就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这个见解，那么把这个般若思想把它发扬光大。其行就是去实践。在世间天人就要恭敬供养能解能行般若的法师，所以呢世间天上的人呢能够讲解般若经这个法师都要恭敬供养。如果我们在这各位按照这个金刚经里面依教奉行去做的话呢，般若在我们的心中，如果你心中能够诵这个般若经，理解般若经，修这个般若经，那么这个般若就在你心中。如果你般若在你的心中的话呢，有什么妙用呢？即使身内有如来法身舍利啊，如果你能够读诵金刚经，了解金刚经，按照金刚经做的话呢，你身内呢就有如来法身舍利啊。你是一个凡人，通过读诵讲解受持这个金刚经的话呢，那么你本身心中呢就有如来法身的舍利，那你就跟一般凡人不一样了。所以呢心内犹如佛塔佛庙啊，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这个金刚经呢对我们每个人非常重要，如果你常常持诵这个金刚经的话呢，那么你现在看到的人跟你读了这个金刚经以后看到的人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心中有这个法身舍利。须菩提，当知世人成就最上地稀有之法，若是经典所在之事，即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是须菩提，当知世人成就最上地稀有之法。如果一个人能够通达了解，能够按照这个金刚经的这个道理去做的话呢，就可以成就最上地稀有之法。这个稀有之法是什么法？稀有之法呢就是实相般若之法。为什么说是稀有之法？因为通过这个法呢，能够让你成佛，能够断除你的烦恼，能够让你远离生死之苦，所以叫稀有之法，或者叫微妙法。就是我们每一次在讲经之前呢，我们要开经偈，无上甚深微妙法。这里面讲的就是讲这个般若经的道理，还有华严经里面的这个境界，还有这个妙华莲华经里面的这种佛的果位，它的殊胜，这叫无上甚深微妙法。就是般若实践的时候无上，就没一个法比这更彻底的更好的。你看像讲到这个实相般若讲得太好太妙了，太圆满了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的教理呢，最好的是什么？是最圆满最了义的法，没有一个法能够超越这个法，叫无上甚深。就是它的道理非常的深奥，不是我们一般世间的这种浅显的道理。现在叫甚深微妙法，这个微妙法更妙。所谓这个微妙法是妙，是妙是什么？妙不可言，就是你看到这个经典以后会心一笑，你说不出好在什么地方。因为为什么呢？言不达意。当你看到这个经好的时候，哦，这个时候呢又很感动，你会流泪，然后你会激动，哇，这个话太好了。好的，你是好在什么地方？你讲不出来。因为我们一个人的语言呢 表达是有吉祥性的。所以佛教里面说，缘不达矣，